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近期在北京结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常委呢，也已经是公开亮相了。国际媒体对此普遍是以出乎意料来描述。同时，我们也看到香港股市近期大幅下挫，也被理解为国际资本正在加速撤离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仍在继续的进行，这都令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今天我们就连线了中国问题专家、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主管 Carrie Brown 教授。早上好 ，Carrie Brown 教授。
早上好。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伦敦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您如何来评价新一届的中共领导班子？
这次这个20大，我个人看法，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别的专家，他们都认为最重要就是习近平，他那个权力可能就是越来越大，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都说那个常委现在所有的人都跟习近平有非常明显的关系，他们以前跟他在福建或者浙江工作过，或者像一个常委跟他一起工作，比如说王沪宁或者张乐际，所以就是说他现在是你刚才说那个习近平为核心，但是所有的那个权力都是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都认为是非常明显的，可能和以前，可能10年以前或者15年以前那个胡锦涛那个时代是有非常明显的也很大的变化。
这是您观察到的这一届和10年前胡的时代，那您怎么样来分析未来几年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会在不断的磨合当中走向合作呢，还是会走向更加的对立？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现在是非常不好，就是有很多矛盾，而且有很多都是就不同意的地方。我觉得未来我看不到一个比较积极的变化，我觉得这可能将来就一直是这样子。我觉得因为有台湾的问题，也有贸易的问题，而且过2年美国也有一个选举，这个选举可能也能出来一个对中国更不友好的一个领导。现在拜登对中国也是不是非常友好的，但是至少有一些实际的地方，比如说关于环境的问题，或者关于一些经济的问题。但是未来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想到可能中国和美国可能是做一个不同的路。关于未来的政策，我觉得这个常委没有一个人有非常多的关于经济的经验，比如说李强，有人可能觉得他是下一个总理，但是李强过去他是在浙江工作，他是在江苏和上海当书记，他重要的工作都是政治性的工作，他没做很多关于经济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未来我觉得一年以后可能中国的经济有很多挑战，有很多问题，现在经济受到外来一些比较消极的影响，而且房地产的市场在中国也遇到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而且 GDP 发展路不太好，所以经济问题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常委不可能说有一个很丰富经验的经济家，他们可能是那种政治工作比较丰富，经济工作也不是不怎么丰富，但是他们最大的任务，他们最多的工作是关于中国经济，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可能给他们很多压力，而且给他们很多挑战。
所以在您看来，新一届的中共领导班子经济问题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刚说到了经济，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科技。那现在美国实际上是从芯片开始已经发起了对中国的科技战，所以我们看到有舆论普遍认为，就是说这个会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造成很沉重的打击。我前几天也采访了台湾的吴子嘉先生，但是我们看到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最近几年一直中国在强调经济内循环的重要性，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经济，所以您认为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的内循环能不能够成功实现？
我觉得他们非常想依赖自己，不想跟美国或是美国的合作国家，不想跟他们有很多来往。从2017年那时候 Donald Trump 他是上台，对吧，可能是从那时候我觉得中国觉得如果他依赖美国，那你有一个非常不可靠的伙伴，美国也有那么一个意见，他们也觉得非常依赖中国那可能不行。但是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当然习近平在20大就表面 他非常支持中国的高科技和研发的工作，他就觉得特别重要，而且那个预算是非常多钱。他也在他那个报告说，现在中国的大学，比如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希望他们能成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他也希望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高科技的领域，中国可以至少做第二排或者第一排。但是这个好说，但是不好做。当然有一些地方中国已经可能有一些成功，也有一些结果，但是有那么多他们还是必须跟别的伙伴合作，而且那个教育体制可能，当然那个关于一个科学方面的题目你可以做很多，但是在中国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关于社会科学或者那些可能有政治性的题目，那一点都不自由，所以这些很矛盾。一些地方你可以非常有自由的思想，但是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自由的思想。我觉得能做一个那么好的教育体制，如果你是有那么大的矛盾。第二个问题是一些调整，说关于保护环境或者怎么处理，比如说 COVID 那些问题，那这不是一个国家能来做，一个国家就说就算吧，这个是需要合作。如果没有合作，你一个国家你可能就办不了多少事，所以这个我觉得需要合作。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中国希望他们能越来越独立，关于那个研发或者那个高科技的事情，但是可能避免不了跟别的国家合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说的过程。
所以内循环其实有很多制约的条件。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当中也指明了要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那前面我也提到采访了台湾的民调之王吴子嘉先生，他就谈到呢，在中美芯片战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知道台湾是世界芯片制造行业的佼佼者，那么这个让台海地区的安全问题一下成了世界舆论近期的焦点。前几天我跟台北市政府一位外事办的总监也聊到这个话题，他也对此忧心忡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台海地区的军事冲突会很快变成现实吗？
很多人在欧洲和美国都非常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当然他们看那个普京和乌克兰的问题，他们也觉得可能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能遇到那么大的问题，那可能中国和台湾。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最危险的可能特别是美国或者台湾的政治家，他们开始说台湾是独立的，因为这个对北京来说呢是最受不了的事情，他们不会接受这个。所以我觉得2024年，我刚才说美国有一个选举，台湾也有一个选举，如果结果是两个领导，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他们敢说台湾是独立的，或者台湾是跟中国有区别，那可能那时候能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他们知道有正确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不行，是很危险的。最后就是美国和中国直接有一个讲究，比如说拜登他经常说，如果中国想打台湾，那美国肯定能进来，所以这是一个第三世界的讲究，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但是如果他们没被刺激，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想做，他们还想等，等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还想等，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未来肯定经济方面还有政治方面可能比较好。美国可能年年有变化，就变得更就是没有权力跟没有经济权力，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想等，但是问题是他们能不能等，因为美国和外地的世界能让他们等，对吧？我觉得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 Kerry Brown 教授，我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其实2024年是一个蛮关键的时间点。
对对，因为那时候有美国的选举，还有台湾的选举，
选举
那蔡英文他是两次参加选举，他已经是第二次已经参加了，他是2024他是也是到期了。我觉得他当民进党的领导是非常就是实际的，他做得比较好，但是他退休以后他那个接班人现在说不准是谁，而且可能有一些台湾政治家他们可能是更支持台湾独立的观点，那当然这个非常危险的。
返回来说，中国目前也面临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压力，而且您也关注到了动态清零啊，中国的防疫政策也带来了诸多的民生问题，再加上中国现在经济您前面也提到了整体下行，也加重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您怎么来看待本届政府执政的稳定性？
对，因为 从两年以前，当然那个 COVID 开始，从那时候就出来很多问题。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前我觉得他们至少觉得习近平是能干的人，而且他是非常爱国，他那种爱国主义就是好像让大家都觉得他这个领导还行吧。我觉得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或是那个共产主义可能也没什么感情，但是他们爱国。他们非常爱中国，他们喜欢那种中国的复兴，那个、
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口号。
对对，就这个。但是现在，比如说上海今年五月份就有那个非常严厉的封城，所以我觉得中国中产阶级可能现在也感觉到不满意，他们也觉得现在这个政府好像就不让他们解放，对吧？就觉得两年多他们已经吃了那么多苦，现在好像天天他们有不安全的感觉，也不知道能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时候那个政府说不行，我们必须执行一些非常严厉的政策。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习近平这个政府比以前没那么受欢迎，但是这个能找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角色，这个我不敢说，但是我能说今天比如说两年三年以前，可能习近平的地位没有以前那么高，那么被人民喜欢或者被人民尊敬。当然以后必须看经济，如果经济恶化了非常非常厉害，如果比如说中国的那个经济可能遇到很大的危险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灾难，谁知道能出现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从来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没有这个经验，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国经济那个影响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担心关于这件事情，我非常担心。
今天非常感谢 Carrie Brown 教授的时间给我们这么详尽的解答，非常谢谢。
谢谢你。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